兄姐妹朋友早，那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听你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这么美好，比蜜还甘甜，比蜂皇滴下的蜜还要甘甜。主啊，你的话语要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生命因为你话语的原因能够改变。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你真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人是这么的有限，我们人的话语也是这么的愚拙，可是你要借着人将你的美意传达出去，因为真的信道是由听道而来，那听道是要有人愿意去出去传讲你的话语。就求着你祝福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一切的话，都只有神你美好的旨意，没有人个人的心意。求神你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与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同在，愿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也向你敞开。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愿你的名在此得到高举。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神再一次的带领Nancy跟我能够在你们的当中来侍奉，能够跟你们分享一下神的话。有的时候呢很奇妙，我每次说我讲到之前都是咳嗽，所以我从主日学一直咳嗽到现在，都是神的恩典帮助我能够把喉咙能够解开。那有的时候我们准备神话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陷阱，就是准备太多了，所以我今天早上跟Nancy说，不晓得时间够不够用，不过真的求神帮助帮助我。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大概都听说过。就是起初呢，事实上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创造了我们人。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呢，神就把他这个创造的这种性格呢就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们人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别人来催促我们，不要别人来特别的来教导我们，我们就自己会去造一些东西。你若把那个 Lego 放给小孩子的话，他就自己会去那边造一些东西。所以创造呢，或者是建造，因为只有神能够创造，我们人是建造。但这建造的能力呢，神就加添给我们。同样在圣经中也记载了很多有关人建造的事情，其中很多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当然一部分是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建造呢，我们打开圣经看到有一个是代表，就是为耶和华的名建造他的圣殿。那不合神心意的呢，也有一个代表，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就是人按照他自己的意识来建造一座塔，叫做巴别塔。事实上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这个巴别塔跟这个圣殿呢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巴别塔呢是人也要用来敬拜神的，这个神对当时人可能是一种多数的神，可是圣殿呢是用来给以色列人敬拜唯一的真神。所以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可是却有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合神心意，一个是不合神心意，一个是蒙了神的祝福，一个是没有蒙神的祝福。那希望呢，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能够来学习到一些属灵上的功课，也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跟力量，我们在生命中能够行出来。就像今天主日学郭牧师说的，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熟，能够更深入。然后因为这个故事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可是我想 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对圣经的熟悉的程度呢，希望不要影响我们对圣经认识的程度。有的时候太熟悉的经文呢，我们就读过就读过了，可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去好好的认识。这段经文对我来讲是很熟悉，可是认识的程度却是非常的肤浅。可是我感谢神，在过去这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在上课，我们老师就是用这一段的经文要我们写报告，然后呢，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从里到外就看这段经文。那感谢神，让我学习到一些以前没有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希望也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在今天信息之前呢，有两件事我稍微要声明一下，就是我个人是非常的相信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就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可是这个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说圣经的原文是没有错误的。那我们今天所读的是中文翻译，是经过人翻译的，然后是在1919年翻译完成的。那最近呢，有中文的叫做新译本，是1998年翻译出来的。那如果我等等跟大家提到说翻译上觉得是这个样子，是个那个样子的时候，不是说圣经错了，就是翻译的人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所知道的环境文化的背景的差别，可能没有把它翻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既然要忠实神的话，我会尽量的把原来的意思解释给大家清楚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我说到这原文是这个意思是那个意思的时候，绝对没有在这里要标榜自己的意思，就是因为当我们读神的话有机会能够用原来的意思来解释的话，会把这个亮光看得更清楚一点。既然是这个样子，我就试着，我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的圣经，我就试着把这段经文再念一次，我试着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再念一次，创世纪第11章第1节这么说：那个时候呢，全世界只有一个语言，当时大家都说同样的话语。当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呢，就在示拿地呢，就恰巧的就发现了一块的平原，他们就决定要住在那里。他们大家就彼此的商量说：来吧，来吧，让我们来做砖头，让我们把这砖头烧透了，烧得非常的坚硬。他们就把砖头代替了石头，又把石漆代替了灰泥。他们又说：来吧，让我们一同的建造一座城，建造一座塔，让我们这座塔的顶能够一直高高到能够通到天上。那我们来为我们自己的名字来立一个名，免得我们大家被分散在全地之上。耶和华就下来，要看看这些世上的人在建造些什么东西，要看看他们建造的城和建造的塔。耶和华就说：看啊，他们现在同是一个民族，他们同有一样的语言，他们现在开始做这件事，以后他们心里所想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没有可以拦阻他们的了。看啊，我们下去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听不懂 彼此的对话。于是耶和华就把他们从那个地方打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一座城并且那一座塔，因此那个城的名字就被叫做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混乱了全地人所有的语言，并且把他们从那里打散在全地之上。这个大概就是据我所知道的了解的意思，比较接近一点。然后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故事的题材。那既然是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有一个作者。我们都知道作者是摩西，就是目前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作者摩西。那当然有一个作者呢，就有一个听众。当时这个故事摩西写下来的第一批的听众，就是出埃及的那群的以色列人。所以呢，我们一个故事有的时候跟听众是有点关系的。所以当摩西写下这一段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相信是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可是摩西按照这个故事写下来的时候，他写给他的第一批的听众的时候，这一批的听众听到这个故事跟他们一定很有密切的关系。那当然圣经不只是写给当时的人要看的或者是听的，也是写给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所要看的所要听的。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刚出了埃及，如果我们把埃及记读一下的话，当你再看这个巴别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他们听到的时候跟他们很有关系的。我们等等有关系的我会跟大家提到。所以既然故事有作者有听众，可是故事的题材呢通常有包括至少这五样。那这五样呢，这摩西非常有心意的，就故意的把这五样就是排出来。我们虽然有时候看不出来，可是我们如果能够看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五件事情最中间的那件事情，就是摩西要借着巴别塔的这个事件来要来教导我们。所以你们如果要做笔记的话，有五样，五样最终的一样是最重要的。那这五样呢，是有人说是种叫交错法，第一样跟第五样是相对的，第二跟第四是相对的，第三是最中心的。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故事有一个开始。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什么呢？就是天下的人只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我们和合本说是口音跟言语，不是太好。语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language， 就当时天下人只有一个语言，有人说是不知道什么语言，犹太人认为说是希伯来话，就当时神就给了他们是希伯来话，就一个语言，当然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就是一个语言。这是故事的开始，说当时天下的人只有一个言语或者是语言。那还有第二个，当时天下的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和合本说是口音，事实上不是口音，是一个同样的话语。当我们讲口音的时候会讲说是你的 accent 或者是你的 dialect， 就是你的方言。事实上原来的意思是说，当时的人说的话的术语，或者是他的英文叫 vocabulary， 就是他的说话的这些用语呢，都是一样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不像我们现在跟小孩子的 这个话语不太一样。现在小孩子，你看他们讲的一些东西，不是我们想象的东西。我们一些话现在已经不同的语言。我有机会去看一看，现在再回到台湾或者是中国国内的有些人讲的话，我们已经听不懂他讲些什么，都是中国字，可是他的意思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当时的人他们所沟通的话语是一样的，他们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很单纯的。那当我们讲口音的时候，常常都是主要就是说你的口中的腔调，像我有带台湾的口音，可是话语的话不是，话语是他们脑子中的意念，就他们脑中的意念是一致的。那故事的开始，第三点，当时天下人只有一个共同的民族，所以他说是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在十一章第六节。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民族，不像我们今天这个联合国一大堆的民族，当时只有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字呢，在十一章一共出现了至少有四次以上。这个一个就是强调他们这群人当时的一致性，他们有一致的语言，他们的相同性，他们有相同的话语，相同的观念，还有他们的团结性，他们团结是只有一个民族。这是故事的开始。就这故事呢，我们就跳到后面，故事有开始，故事就有结束。这个故事的结束是怎么样呢？圣经说他们结束是什么，他们的语言就不同了，本来是一个语言，现在是很多个语言，因为神混乱了他们的语言，把一个变成很多个，就彼此不能沟通了。那这故事的结束就是说他们的话语也不相同了，就是说他们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话。就是我刚才讲了，我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我不晓得那些台湾的年轻人在说些什么话，他们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有代沟了，就变成他们的话语也不同了。第三个，本来他们是一个民族的，结果变成他们的民族就不同，因为神把他们那里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分散还是很不是很强的话语，事实上是神把那里从他们那里把他们打散，打散到世界各地。故事的开始是这个样子，故事的结束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他们所开始要追求的，他们结果的时候完全没有得到。我们想这个应该是很悲惨的一个故事，结束跟开始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就看，那故事不只要有开始有结束，故事里应该有一个配角，还有这些配角在这故事里面做些什么。这些故事的配角就是这群人，有多少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圣经也没有说，只说有这么一群人，就天下的人在那里。那这些人这些配角呢，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他们就定居在那里，就是在第一节的这样，就住在那里。当我们读这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跟以色列人很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来走去，目的就是想要进到迦南美地，定居在那里。那跟你跟我也很相像，是不是？我们从台湾来到美国，要什么？定居在这里。所以他们也是想要定居在一个地方，他们定居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们能够生活能够安定。所以他们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不仅是要定居在那里，他们还要建造一座城。通常当时的城呢 是有城墙的，那城墙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保护的。就它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家里也要保护的，有些人家里还有保护系统，对不对？就我们要保护的，门窗都拴得好好的。就他们的造的城墙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个安全感，要有一个被保护的感觉。他们接着要建造一座塔。我们当初我第一次首先读这段的时候，以为这个塔是跟敬拜没有关系的。事实上，他们建造这座塔是为了要来敬拜神的。至于是什么神，我们不太清楚。他们要敬拜神的，那我们也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清楚我们是要敬拜唯一的真神。可是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慕道的人，他一生中可能在敬拜一个或者一群怎么样的神，不晓得。因为我们人很奇妙，都是要敬拜一样东西的。他们也是建造一座塔，接着他们要建造一个名。他们建造这个名，就是为了要把自己给传扬下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他们做这四样东西，最终的目的就是免得再分散在全地上。从这段中，我们可以很了解他们当时的生活背景是怎么样。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迁移。迁移这个字呢，是用来形容一群游牧民族的生活，他们迁移。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游牧民族，就像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走了40年。那这迁移呢，这个字呢有很多个意思，就是很难把它一句话就表达。迁移这个，因为是游牧民族，它有好几种迁移的动作。你想想看，你若是游牧民族，你如果今天要迁移的话，你要做些什么样的动作？你第一，你要把你那个膨胀的那个叉子要给它拔出来，对不对？第二，你要把你那个帐篷给拆掉，折起来。然后你要把这帐篷放在驴子马上，然后呢，你要一群人就出发，一直的走，这就是迁移。他们每一常常要这样子，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就是这样子，从一站一站一站一站一直的迁移。这是多么不方便、多么单调的事情。我们今天要搬个家是多么辛苦，可是他们迁移更辛苦。他们不知道漂流了多少的日子，在地上一直的迁移。在这里还有一个字，就是叫做遇见。遇见呢，我们只认为说是遇见，事实上这个遇见呢，有发现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发现了一块地，在他们迁移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一块地。那不仅是有发现的意思呢，有一种就是说非常巧合的发现，就是他们在世上迁移的过程中，就有一天就忽然碰到了一块地。那这个字还有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在有一个目的的，一直在寻找寻找寻找，一直在寻找寻找寻找。想想这一群游牧民族，他们不少的漂流了多少的时日，在迁移，一直在寻找一块地或者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他们的。他们有一天恰巧的就遇见了，哦，这块地是我一直在寻找的。 他找到了，就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商量说，啊，我们要在这里定居下来，我们在这里住下来，不再迁移了，不再流浪了。可是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从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就是说他们住下来到他们彼此商量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多长的时间，没有告诉我们。就是他们有一天就忽然想想，我们在这边定居下来很好，可是我们好像缺少了什么的东西，我们缺少了宝物，我们缺少了好像一些敬拜的机会，那我们好像没有把我们的名可以传流下去，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了这些的事情。那他们就开始做砖块，你想想看，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做砖做了至少400多年，所以当摩西讲到做砖的时候，他想就是讲我们在这个埃及地做砖了400多年，我们在这世上就是要做砖。他们不仅做砖块，他们还要把那个砖块呢要烧透了，烧到非常的坚硬，不是说土砖而已，土砖很可能压一下底下的砖就压烂了，就他们有目的的，我这个砖要做的东西一定是很高很厚，所以我底下的一定要很坚硬，否则支持不住。所以他们把砖烧得非常的坚硬。据近代的考古学家发现，从那边的遗迹发现出来，他们那个砖头的过程中，他们估算至少可能要花上1年的时间来烧这个砖。因为有些砖头呢是用来做造他们的塔的，所以呢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好像捷径一样，所以要花上1年的时间来做砖，还不包括建造的过程。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心血来建造他们的城，建造他们的塔，这是他们的工作，跟你跟我差不多，对不对？我们在这人生中是不是也在要建造一座城，建造一座塔，要为我们自己留下名声，跟我们都很相像。这次故事也是好像对我们今天的人说的一样，可是呢圣经又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他们在工作而已，他们是配角，有一个主角也在工作，这主角就是神。他们在工作，可是神也在工作，可是呢神跟他们的工作是完全的相反。那结果谁倒霉？就他们倒霉了，主角是主角啊。箴言21:30这么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跟谋略来抵挡耶和华的。他们工作是这样子，往东，神是要往西，结果他们的工作就一败涂地。这句故事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的结局就是跟他们的开始是完全的相反，因为他们的工作跟神的工作是完全的相反。哥林多前书1:25这么说，因为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呢总比人强壮。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们的工作会如此的失败。然后让我们看到故事的配角已经看过了，我们现在看看故事的主角，还有这主角的工作。这些配角呢，他们呢为了要生活安定，就决定定居在那里。那里这个字很非常重要，定居在那里。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神却什么 要将他们从那里给打散。在我们生命中，往往呢，神就是对付我们的那里。我们生命中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那里，神就在那里要对付我们。我们高傲的那里，神就要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所以他们定居在那里，神就将他们从那里打散。那他们为了安全，为了保护，就建造了这座城。可是呢，神却什么呀？使他们变乱，使他们的言语不通，他们就停工，就不建造那个城。所以主角的工作就是这样。然后呢，他们为了要敬拜神，就建造了一座塔，神却不要他们的敬拜，他们就停工，不建造那座塔了。和合本没有讲到不建造那座塔，在第十一章第八节，可是有些古文的版本把建造塔也放在建造城的当中。因为呢，事实上建造塔应该是整个故事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当他们停止建造城的时候呢，就同时也停止建造了那座塔。接着他们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神就给了他们一个名。可是神给他们的名呢，不是人的名字，神却给了他们一个地方的名字。那神给他们的名字呢，不是很高贵的名字，通常我们人都很喜欢取一些高贵的名字，尤其给小孩子取名的时候。可是神却给了他们一个是混乱的名字，一个污秽的名字，名字叫做巴别。你就看巴别和合本小字，就是说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那巴别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叫做巴比伦。那巴比伦，你若看圣经中，凡是提到巴比伦的时候，都是讲到污秽的，就讲到淫妇巴比伦。所以他们要的名，神给了他们，可是不是他们心中想要的名。那他们这些做这些一切的目的，是要免得分散在全地上，神却什么，将他们打散在全地上。他们跟你跟我是非常的相像。那我们的一生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一生中有的时候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事情，好像往往结果就是不太一样。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应该是个配角。如果我们是配角，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的动机，跟这个主角所对我们的期望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可能遭遇就跟他们没有两样。所以今天主日学的时候，牧师说，神有时候把一些困难放在我们生命中，就是要来试验我们，要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他的生命一样。那有的时候神是在那边等待我们的，所以神也不断地给我们一次两次三次的机会。那我们不晓得他们建城建塔，我们知道一定花上很多的时间，这过程中神有怎么样的来对付他们，我们也不晓得。可是我们相信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一定给他们反反复复的很多次的机会，就像神给了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机会。所以神是一致的，神给所有的人都有很多次的机会。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说，那神为什么一直跟他们的作对？那我们稍微可以看到至少有三样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动机不纯正在哪里。因为我们从圣经中我们看到神对人类最原本的心意是要分散，要分散，因为那个时候人很少，不像我们今天，那时候人很少，神要分散的。所以当神创造第一个人亚当的时候，就给亚当这样子的吩咐，在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这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祝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神对第一个人亚当的吩咐说，你要分散，你要去遍满这个地，因为地是空空的，没有人，你要去遍满，你要去治理。然后神对洪水之后所留下的八口人的第一个可以说是领袖挪亚也是这样子的吩咐，在创世纪9章1节这么说，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所以神的心意对当时那个时候的人说，你要分散的，可是他们不是，他们说我们要聚集，神要我们分散，我要聚集。所以他们聚集的心意是违反神的意思，他们当时是发生在洪水之后的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就忘了神对人的吩咐，好快就忘了。所以他们的动机，第一个不纯正的动机，第二个他们拿砖头来做石头，他们拿砖头代替石头要来建作这座塔。一样，圣经，我说过圣经无误性，现在考古学家都可以证明，考古学家就在巴比伦的附近就挖掘到了一大堆的叫做梯形的塔，叫 ziggurat， 你如果去 Google 的话你可以找到，他那个塔呢就在巴比伦的附近，他们发觉那个塔呢就好像埃及的金字塔，可是他们是有阶梯的，那这个塔阶梯呢到塔顶的时候是有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是他们来敬拜神用的，所以他们号称那个塔叫做英文叫 The Gate to God， 就是说去神的门。所以他们盖那个是要敬拜神的，可他们的神可能是复数的小的神。就他们建那塔的目的是这样子，有的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塔的多大呢，有90公尺长，90公尺宽，有90公尺的高，是很高的塔。所以他们造这个塔的目的是要来敬拜神，并且他们也发现很有趣的，那些塔的砖头呢都是有的有刻名字的，好像是我某某人捐了这样刻一个名字为我立名，以后世代的人挖掘的塔的时候挖掘我的名字在这里，所以跟那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呢他们建造这个塔来敬拜神的心意跟神的意思不一样。神曾经吩咐摩西怎么说呢，你就看出埃及记23:24-26，神跟他说，你如果要为我筑什么，筑土的坛，泥土的，在上面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在我名的地方，不是你们名字的地方，是耶和华名的地方，我必在那里什么赐福给你。神继续吩咐摩西说什么，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头的坛，石坛 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面一动家具呢，就把坛给污秽了。神又继续说，你上我坛的时候不可用什么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哇，这是神的心意。神说你要足坛来敬拜我，要按照我的意思，不是用泥土做的，就是用没有碰过的石头做的，并且不能用台阶，因为台阶会使人分别出来，有的人高，有的人低。我们来敬拜神，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是一样的，没有高低的。所以呢，完全跟神的心意不符合。他们不仅不用土，还特别想用砖头来代替石头，并且要筑得非常高，非常高你就必须用台阶才能够走到的。所以他们连在敬拜的方式上都与神的意思相违背。第三个，圣经这里又说，他们又拿石漆当作灰泥。石漆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石漆就是用来防水用的。所以呢，当神吩咐挪亚做那个方舟的时候呢，是叫他用叫松香或者是叫沥青，类似石漆这种东西来涂方舟的，所以方舟在水里的时候不会漏水。那摩西呢，曾经也经历过，因为摩西当初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不能把他藏三个月藏不住的时候呢，就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箱。那摩西的母亲就用什么？用石漆铺那个涂的蒲草箱，所以摩西的那个蒲草箱不会水不会渗透，它不会淹死。所以我们知道石漆是用来防水用的。那他们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当他们做城墙的时候用石漆，或做塔的时候用石漆，就是说我们现在盖的这个城墙呢要防水的。防什么水？就是防洪水啦，因为他们在洪水之后发生的事情嘛。所以他们说我们现在做这个墙是要防水用石漆。那他们忘了一件事情，神当初跟挪亚在洪水之后跟挪亚有立个约，神跟挪亚立的约是说，我不再在创世纪就在这个的前面第九章十一到十七节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并且神怎么样，把洪放在云彩当中，成为他们神与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神又再次的强调说，水就不再毁灭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他们忘了在洪水之后神与挪亚所立的约，神说我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你们。神如果用洪水来毁灭他们的话，他们再高的墙，再不透水的墙也是没有用的。他们忘了，他们也忘了神不只是给他们立约，还有给他们的记号，就是叫彩虹。红，那红呢，这个字呢非常的有趣，我们中文叫做彩虹，事实上或者叫云彩，事实上这边讲的云彩呢就是云的意思，红呢就是我们讲的彩虹。事实上红这个字呢至少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弓，战弓，弓箭 bow， 所以我们叫做 rainbow， bow 就是弓的意思，用叫这红就是一个弓，就是弓呢是代表是征战用的。感谢神，今天在主日学我们读到了 出埃及记十五章说什么？耶和华是战士，有没有？今天主日学的时候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战士，战士当时手中有弓的。可是神在洪水之后，在云彩过程中把弓显出来。有的神学家这么解释说，神把他的弓，战士的弓挂在天空，当一个战士把弓悬挂起来的时候，就是说他不再打仗了。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弓是朝上还朝下？最近奥运弓，对不对？一个韩国人射弓，弓是这边是那个绳子，对不对？我们看到的彩虹是这样子，对不对？那弓是的箭是朝上还是朝下？是朝上的，不是朝着我们的。那弓朝着我们，我们还活得了吗？你看彩虹的弓，有意思。那神在下雨之后，云中就出现了这个弓，红。当我们能够还能够活着看到这个红的时候，神还没有杀我们，我们还活着才能看到红。那有的解经家说得更好，他是弓呢。你要我们先想想看，洪水的水哪里来？洪水的水说是天上的窗户打开了，大地的渊源，所以洪水的很多的水是从天上来的。那天上有一个叫做穹苍，有人解释这个弓呢是朝着天的，就说神的弓阻挡了水再次的来到我们地上，把天上的水再一次的顶住。因为神的应许，神说他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洪水是因为下雨来的，大家都知道。那下雨之前我们是看到什么？看到云的。可是下雨之前我们看不到彩虹的，我们看到彩虹是在下雨之后。那什么是信心？信心是说你看到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后的事情。那这群人不是这样子，这群人忘了说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他们造墙造塔要防水的。那神却不是这样的，神说神跟诺亚立约说，我给你的记号是在下雨之后的记号，不是在下雨之前的记号。如果我们在下雨之前看到彩虹，就觉得哦是这样。神给我们的苦难也是这样子，神给我们的苦难是先应许我们，可是我们有看到是因为经过苦难之后才看到的。如果我们在苦难之前完完全全都体会到的话，那也不是什么苦难。所以这一群人呢，不仅是违背神的心意没有分散，他们不仅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他们也忘了神对他们的应许，所以他们动机是这个样子。所以神要把他们这样子的打散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就到了故事的正中心，正中心就是在第五节的地方，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 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这个故事的正中心就是神的看看，神的看见。神看见了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人看不到，因为他们跟我们很类似的，他们的需要跟我们的需要一样，他们的惧怕跟我们的惧怕一样。我们人看不到他们的动机，神看到了。神不仅是看到他们的动机，神也看到他们的结局。如果他们持续下去的话，会怎么样？所以神说，如果他们今天连这种事情都能够做的话，他们心中所以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没有不能够成就的。就他们在这种小恶中能够继续下去的话，他们要成就的重大的恶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看见，神不仅看到他们的动机，神也看到他们的结局。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再一次给他们机会，把他们打散，所以他们能够成就神的心意，分散在世界各地，造成今天我们现在的情况，有多种的语言，有多种的民族。虽然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也不知道为什么的被打散了，可是故事的中心的背后，就是因为神的看见。哦，神的看见这个是很套用郭牧师说的话，很厉害的。事实上我们上次有提到，牧师提到说耶和华的名也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当神要亚伯拉罕去献他儿子的时候，他儿子说：“哎，那个什么都在，什么羊羔不在那里，对不对？”亚伯拉罕就说：“哦，神必自己预备做羔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接着创世纪22:14这么说：“亚伯拉罕就在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说耶和华必预备。”所以到今天为止，人就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事实上这个预备呢就很难翻译，预备跟创世纪11:15的看看是同一个希伯来字。我在想怎么会翻成预备，事实上神自己预备是因为神看见了。神看见什么？神看见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神早就看见，可是呢，有人说那多此一举。神看见亚伯拉罕会献儿子，为什么多此一举？因为什么？亚伯拉罕自己没有看见。了解的意思？神早就看见了，可是亚伯拉罕自己没有看见。所以神就多此一举，就是像亚伯拉罕这样子忙忙忙忙忙忙忙。可亚伯拉罕真正要献他儿子的时候，神阻止了。哦，亚伯拉罕看见，我说啊，我还是有这样的信心。哦，神的看见很厉害的。所以呢，神的看见是这一段巴别塔故事的中心。就是因为神的看见，所以把人打散在世界各地，造成各种不同的语言。有人说呢，我们如果在敬拜神，如果有同一个语言，不是非常的好吗？对不对？我每次要学不同语言的时候，我都是很挣扎。我说如果圣经是用中文写的，不是非常好？用中文写，不用希腊文、希伯来文，我也不用去参考英文的圣经，都不需要。那我们如果都用同一个语言、同一个口音或者是话语来敬拜神，不是非常好吗？可是神的心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神造人给人有一种单独性，所以我们人是不同的。当神造给亚当造夏娃的时候，夏娃是成为他的帮助。如果成为他的帮助是跟他一样的话，不需要这样的帮助。就是因为夏娃跟亚当是不同的。那神如果今天在我们世界各地要人用同一种话语来敬拜他的话，也不够完美。神要使万国万族的人都来敬拜他，所以事实上这一件事情很多人认为是神的咒诅，所以多种语言多种民族才今天发生。可是当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早期的教会的时候，他们说的话语大家都听得懂，他们的乡音，当时神好像咒诅就拿走了。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各种不同的民族、不同背景、不同口音的人，忽然之间能够了解，哦，他讲的就是我的口音。所以语言上的障碍在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好像就被打破了。当我们在看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天下万国万民万族的人都要来敬拜这位羔羊，哦，神的咒诅好像就拿去了。事实上语言不应该是神的咒诅，语言是神的祝福。所以原本是神要分散，当你分散的时候，语言自然就会产生，因为地理位置环境的关系。可是当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人能够单单的来敬畏同一个神的时候，哦，神就得到荣耀。如果同一个语言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背景的人来敬拜神，很容易的事情。当能够跨过不同语言不同背景不同思想不同肤色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这巴别塔，什么是我们的巴别塔？我们生命中也在造巴别塔，可是我们也不一样，教会就是不一样，教会不同的人，对不对？不是所有人都一样，所有的人都一样，这个教会就是等于是只有一个心思一个意念。就是因为神使不同不一样的人能够靠着他的恩典聚集在一起，如果能够行得出来的话，如果能够赞美同一个神的话，人不会得到荣耀，因为人不可能做得到的，只有神可以做到。圣经不只是给我们这些讨论的问题，圣经给我们答案。在箴言，我们读的箴言这段呢，我很快的，箴言十八章第十节就跟十一章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十一章这一群人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名，可箴言十八章说他们是要建立耶和华的名。在巴别塔，他们是要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到了箴言十八章说耶和华的名是他们的坚固的高台，或者是坚固的高塔。在创世纪十一章，这些人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到过。到了箴言十八章，圣经称这些人是义人。在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到这些人的结果是被打散在全地上。可是创世纪在箴言十八章，这一群人是主动的奔入投奔在神的坚固台里面。创世纪十一章，神变乱他们的语言，变乱就是打倒他们的意思。箴言说的这群义人呢，神使他们得了安稳，得了安全， 被提高。差别在哪里？差别是名字的问题，对不对？差别是名字的问题，并且差别是在神的看见。神看见这两种人，神看见创世纪的这群人，也看到了箴言的这群人。神称这群人是混乱的，神说这群人是异人，神说这群人我要把他打散，高兴不高兴我要把他打散，神说这群人是投奔在我的翅膀底下。这两群人在生命中都有同样的需要，这两群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这两群人不是要敬拜一样什么东西的，关键就是他们不晓得神看见，神在高空看见。我感谢神，今天的主席也引用了这段很美的诗篇113篇，说113篇第五节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神看见，神在观看，就求神就检查你跟我，看看我们生命中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巴别塔，我们生命中到底追求的是谁的名，谁的安全，谁的保护。那我们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赞美感谢。哦，神，你的话语是这么的美好啊！我们人对你的认识这么的肤浅啊！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你的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的时候眼光短浅，我们有的时候信心不够，有的时候我们顺服只顺服到一半，可是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再次给我们机会，让主耶稣真实成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求神你今天与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在，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就求神你开他们心中的眼睛，当人话语结束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工作要开始的时候。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交谈，所有的团契，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